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刚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大家是不是会觉得日子实在过得很快？今天是六月几号？19，好像2016年咻一下飞快的过去，快半年就过去了。而6月19号今天也是我们和平教会很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要有圆圆牧师的就任的礼拜，所以教会好像就是一个在办喜事的过程当中，在一个一个的时间点当中来回想今年里面我们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一些什么。也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常常有智慧的心来看见我们的生命能够掌握的、能够把握的是什么。而今天在六月也是我们的宣道月，宣道月在这里面，我们在下个礼拜有宣道的年会也即将，这个礼拜六宣道年会也就要开始了。透过宣道月，期待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宣道到底是什么，而那样一个宣道的生命、一个宣教的生命，在每个人的信徒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说起宣教，一定会想起哪个人？当然是耶稣，再来呢，是保罗。所以呢，今天在讲到一开始，牧师要我们大家一起整理你我对保罗的认识有多少，大家一起回想看看你对他的认识是什么。保罗是谁？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吗？是吗？不是。那他有没有见过耶稣？有或没有？有，因为他看过，不过他看过的是复活的耶稣，他没有看过那个跟耶稣在还没有复活之前的样子。那他是谁？他是个犹太人，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在一个很有名当时的犹太老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然后如果看在他生命当中，在圣经里一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个有一个人很重要，是司提反。当司提反是初代教会的一个执事，当他被受迫害殉道的时候，那时候的保罗年纪还小，一个少年人在旁边帮大家那些帮他那些要丢石头把司提反打死的人拿衣服，是那个保罗。后来他成为一个热心逼迫基督徒的人。而在那当中，如果讲起保罗他生命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我们这一章他从马上掉下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抓这些基督徒，却在那里遇见复活的耶稣对他来显现。而之后他掉下来瞎眼，在一个信徒叫做亚拿尼亚帮助他，为他祷告，他的生命得到改变，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在这之后，因着这样，那些原本跟他一样逼迫基督徒的人开始要追杀他，他逃到大树，而在那里待了几年之后，有巴拿巴来找保罗，邀请他到哪个地方，到安提阿。在那里在圣灵的感动之后，他们开始去宣教，所以有三次宣教的旅行。而之后在耶路撒冷，他被犹太人所控告，被抓起来。可在那里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有那样的权利可以上诉，所以他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到罗马。除这之外还有些什么？编织帐篷，这是他的职业，他除了传福音以外，他自己可以编织帐篷，以这个来为生。而西班牙是什么？是他最想要还要再去传福音的地方，即使他已经被抓到罗马，他还想如果有机会我要到西班牙。 为什么是西班牙？因为那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想最西边最远的地方，到那里他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所以他想要去西班牙。还有什么关于保罗你知道的？保罗有结婚吗？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他写的书信写了几封，上面有写13封，不小心把答案露出来了。他长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圣经中写好像说他长得其貌，不是其貌不扬，没有那么，他说他长得不是那么帅，他自己觉得你们如果用外貌来看他可能会失望。他也说到他身上有一根刺，好像是他的难处，他祷告可是上帝就是没有应允。他也讲起他还有特殊的信仰经历，可是他讲得很低调，可是又想要跟大家说，为了要跟大家说一些事情。他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呢？跟他一起宣教的同工有谁？谁又是他的接棒人？当然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在这当中，对保罗我们可以继续探索下去。牧师没有让大家一个一个回答，可是思想这一个在新约圣经除了耶稣之后一个这么热心在宣教的人，我们透过新约当中他所写的13封信，当然他不只只写了13封信，可是留在圣经当中有13封，跟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保罗。可是在圣经当中的保罗，我们会发觉今天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后书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一封信的当中，保罗他为了劝诫哥林多教会里面会有的纷争，特别是他也涉及在当中，大家好像有其他的一些的教师来到那个地方做一些攻击保罗的事情，为了这样保罗要再一次希望教会纷争能够合一，能够去除那些不是他教导合一真理的信息，所以保罗不得不说起他自己。所以在这封信的当中有许多的地方讲起他，讲起他自己，他真情流露说出他自己是谁，让我们有机会好像走进这个保罗的内心世界。这跟他其他的书信像罗马书、加拉太书讲起那神学的教义或是其他关于生活上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透过哥林多后书，我们好像来到一个伟大宣教师的旁边，看着他，听着他，听他说说他心里的话。所以从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我们要看保罗他怎么样讲他自己，以及他为什么这样看待他自己是什么样子，也从那里一起来思想那这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首先我们先从这个经文来看保罗怎么看自己。在第五节的当中，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想牧师要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这样的一些经文，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不是传讲自己，而是传讲耶稣基督是主，并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保罗看自己是谁？是一个传讲的人。传讲什么？不是讲自己多厉害做些什么，所以他在书信当中很少讲到自己，可是不得不在这里他要讲。他说我是谁？我不是为了传讲自己，是为了传讲耶稣基督。到底人接受或拒绝保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他们怎么样回应他所讲的那个耶稣基督。保罗甚至说为了这样，为了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甘愿成为众人的仆人。而在这之后，保罗继续说，他用一个具象的物品来形容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这第七节，预备来。
我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有圣经学者，他们看，他们说在当时犹太人，保罗所讲的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那到底是什么？瓦器是什么？是用瓦，是用土所做的平凡的器具。有当时犹太人有时候他们有习俗是用瓦器来煮一些要献祭的肉，在那个当中，当这个献祭的肉已经煮好完成之后，这个瓦器就打破，表达是被弃绝的，是可以牺牲的。而瓦器是用土做的，也代表好像人是从土所造的一样，是脆弱的。这也是保罗自我的了解跟经验，他真的经历到体验到自己是有限的。瓦器代表人的受造被朽坏，但也有学者也讲那个瓦器是什么，会想到的是在他们那时候那个小小的油灯，那个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小盏的油灯，如果这样，那个宝贝是什么？那个宝贝是光，那个光是福音的光。保罗在各样的软弱当中，好像他看自己是那瓦器里面能够点的一个小小的灯，可是那个光就从那样一个小小的瓦器里来照耀四周，从人的软弱里面显明上帝的荣耀跟能力。而之后他进一步在第八节跟第九节用四句话来形容这个原则。在和合本里面他写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心里作难是什么？好像看得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有时候读圣经可以用比较不同的版本来帮助我们更了解保罗要讲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现代中文译本，这个四句他们的内容。预备，来，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没遇上绝望，有许多仇敌却总有朋友，被打倒却没有伤死。保罗回想他自己这个成为基督徒回应上帝的路上面还有许多的难处在，而且这个强度好像从这上面看那个强度是越来越强烈。可是前面这四个描述的当中，每个句子的前半段从人来看都是不幸的遭遇，不管是四面受敌到最后被打倒了，可是每个四句的后半段都是怎么样倚靠上帝的怜悯跟大能，一个一个从难处里面变成一个胜利的欢呼，在每一个难处的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应许跟盼望。牧师特别看到有许多仇敌但总有朋友，上帝安排在他的经历的当中，他去体验这个一个瓦器里面有宝贝，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上帝怎么样成为他大能彰显的一个器具。而甚至在接续的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活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基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保罗进一步将自己的受苦连结到耶稣基督的死跟定死跟受苦，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身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竟然能够保罗体验到在现在这软弱脆弱的身体里，在今生就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像我一样 当再一次去看到保罗他内心讲起自己是谁的时候，会有一种哇，他的生命是这样。原来保罗自己看自己是谁，不在于那些的抬头，不在他的学历，不在他曾经做过些什么，而他看自己是一个有宝贝在一个卑微的瓦器当中，但他看却用一种充满盼望的眼光来看待他现在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包括那些难处，包括那些在别人看来是困难的遭遇，可是他却看见在那些的后面是上帝一个一个的带领跟保守，甚至他也经历像耶稣基督从死到复活的生命，他经历那复活的生命也在他的生命里，以至于他能够欢呼胜利的欢呼。牧师要我们大家，你曾否经历在自己的软弱当中体验到上帝大能的保守跟开路？你曾否像保罗那样的经历？或是我们进一步去思想，到底他为什么有什么样的信念跟看见，除了他说他看到耶稣基督复活那样的特殊的经历之外，到底什么事让他在影响了他，以至于他能够这样看自己？如果我们够从他的眼光去了解，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帮助我们去看我们自己到底是谁？我们可以归纳出有三个互相对比的概念，影响保罗怎么样看待他自己生命的处境。第一个是我们刚刚看的，他说自己是有宝贝在瓦器当中，他知道人的软弱跟上帝的大能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是先经历到那个恩典，才能够跟人家分享那恩典。有时候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好像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分享，或是我们不敢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信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害羞，有可能是我们好像缺少了一些的训练，没有跨出我们的舒适圈。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让我们来思想，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上帝丰富的慈爱跟他大能的引导，跟他复活的大能的力量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会更愿意、更容易、更自然的去跟人家分享跟见证。回想自己当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容易因为看见自己的不足跟软弱，以至于没有看到上帝的保守跟引领。好像我们当这样做的时候，往内心看到自己的软弱，总有那些不能还没有能够面对的，所以会想说，那我好像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因为我还不足。弟兄姐妹，好像让我们看到自己只看到一个会毁坏的瓦器，而忘了我们内心里其实有那宝贝在我们的里面的事实，忘了上帝要我们，他看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当中的，他要我们能够点燃成为光成为眼。所以保罗的自我概念是有宝贝在那瓦器当中，他先经历上帝那满满的恩典，以至于他可以活出那样的一种生命。而第二个影响保罗看待自己的价值观是关于眼光，关于那看得见跟看不见的。牧师很喜欢这张照片，这是那个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相信有些人去过那里或看过照片，好多有些照片因为那边容易起雾，所以在那个桥的当中，你就看到这一侧好像看不到那一侧， 我都想那个开车的人从看见的地方开车开到那个看不见的地方，还要继续往前开。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眼光很重要。保罗在十八节的里面提到，他说，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对我们来说，太多时候我们所顾念的是看得见的。什么是看得见的？眼睛看得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是要看得见的，是关于今天每天要吃什么要喝什么，或是在我们人世间所面对的那些的苦难，那的确是我们看得见的，也看见我们常常要去面对那渐渐毁坏的身体状况，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但对你而言，还有什么是你看得见的？是你花上每天花上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努力争取的，或许那看得见的对你而言，让你想象有一天，如果你想到当我完成这之后，我心满意足，有十分的安全感，那是我们看得见的。当然这些东西也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这是我们毕竟在人的当中都需要面对都要去努力的事情，不只为了我们自己，也为着我们的家人或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事情。但在这当中也想到耶稣曾在马太福音里面所教导的，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要我们，或是保罗他看见的，这些东西都在，一直在，那些需要也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可是保罗有一种眼光，他要我们从那看得见的，在网上去看一些我们可能还看不见的。因为那些生活所需的东西，往往吸引我们的眼光，往往占据我们大多数的时间，甚至压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跟精力，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从属天的眼光去看那些似乎是看不见或是摸不着的东西的宝贵。像亲近神读经的时间，像安静祷告跟上帝说说话的时间，像顾念小朋友培育信仰那样的时间，或是像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在那眼光的当中，保罗也一样在经历那一些外体毁坏的一个事实，可是他看不见的，可是他却很真实经历的，是那内心里面一天新似一天。我不知道我们的眼光现在看到了是什么，你回想在上个礼拜一个礼拜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花时间在哪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外在或是自己这个看得见的一些的难处或是要面对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心中能像保罗一样经历那个内心一天心事一天，那个走向那看不见的，可是却让保罗有深切的盼望，一天新似一天的盼望跟喜悦。第三个影响保罗如此看自己的价值观，是关于时间感，是那现在跟将来的对比。当我们从一个时间的角度来看，看待事情会有不一样的角度，而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提到，那个时间感是现在跟将来的对比， 在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自战自轻的偷主，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牧师，让我们大家再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保罗说，基督徒有一种属天的价的时间感，把现在看成在暂时的天平的一边，而那永远永远放在另外一边。暂时的这一边对保罗而言，那个感知很短，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可是永远的这一边的感知很长。我们如果设想这是一个天平，现在的苦好像很苦很苦，可是它的时间很短，在这个天平的一边。另外呢，那一边保罗说，当在那里的时候，有个极重无比的荣耀在那里。两个相放在一起的时候，保罗会看到现在的苦不算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就是具有这种永恒的时间感，让他去面对他现在当时所面对的那种各样的难处。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又为什么这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看到保罗看自己是有宝贝在里面的瓦器，是在软弱中感受到经历上帝的大能。他可以从永恒的眼光去顾念那些可能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可是却有永恒的价值。也因为这样，他愿意承受在现在有些短暂的痛苦，纵使那些短暂的痛苦没有马上除去，可是他的心能够经历一天心是一天的喜悦。这是保罗。牧师要我们大家，这是我们看待自己的光景吗？如果不是，或是心里说不完全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看待我们自己？又为何这样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是看待自己在许多为着看得见的事情在忙碌在努力当中，还是我们在看到自己在顾念着各样的需要，在承受许多许多的苦，好像永无止境？什么是我们现在生命实际的处境？或许虽然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进一步体验到保罗的内心，但觉得好像离我们好远。除了保罗以外，牧师也要跟大家分享，在近代教会一些的宣教士，他们也写下一些类似的句子，关于自我的概念，关于眼光，关于时间感。而这些我们可以来看，可能每一个你不见得都认识，但我们却可以想他，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说的话语。宣教士马里逊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杯来。我不能，我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再读下一个，宣教士艾略特说，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这一句有点难，大家再读一次好，因为有点好像那个词有点不是那么容易懂。我们再读一次，预备来。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他有一种眼光去看那个看得见的，去那看不见的，他有一种眼光去看那个永恒的跟那一个暂时的。好，宣教士弥托森说，今生所造成的品格将带到永世。宣教士克里威廉说，向神求大事，为神求大事。 宣教士也是个医生罗惠夫说，只要医治患者生理的疤痕，同时也他们心理的疤痕，哦，应该是治疗。好，宣教士斯达德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而且为我而死，那就没有任何牺牲大到我使我不愿为他做的。在这些所面对的事情里面，好像这些宣教士在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你是否有感受到自己内心有被他们的生命有些感动？或许也有些的共鸣，是他们看待自己在这世上短暂的时间里面，他们怎么看自己？一个瓦器，可是却在有一个宝贝在里面，有一种眼光去看那个看不见的，在那个看得见的以外，还要去看到一些看不见的，在一个暂时的痛苦里面，还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或许从保罗跟这些属灵前辈所走的这一条路，是一条狭小没有那么多人走的小路，是一条不一样的路，可是好像会吸引我们，邀请我们，也有可能挑战我们，丰富我们要走的生命。牧师找了好久，找了一张好像比较想要去看的那一种，一条人比较人烟稀少的路，但好像有许多的丰富就在那里。又或许在刚刚所读的这些，对你对我来说还是太遥远太伟大，时空背景差太多，会觉得难以跟随。但牧师还要邀请我们大家，因为在这个礼拜六6月25号的下午2点半开始有个宣道年会，在宣道年会的当中，我们会看见或站在这台上分享的弟兄姐妹，很多就在我们的教会的团契当中小组当中，有可能你看到在这里的，在那天的下午在这里分享的人，是跟我们一起在爱餐排队站在你前面的那一个，哦，他是个讲员啊。也有可能那个是在你等电梯的时候跟你一起按电梯的，跟你一起在上厕所你所遇到的人。让我们能够透过那些的分享，听听他们怎么样将上帝给他们的感动跟热情化成具体的行动。有的人可能去那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比较偏远的地方，但有一些人他就在这个社区，就在我们每一天或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这个台北市这个青田社区的当中做一些事情，但他们都是去到那个有需要福音的地方，他们都在那个地方让这个福音的宝贝放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一盏一盏福音的灯在那里点着。在牧师的牧会经验当中，其实看着我们的会友，我看到好些人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把上帝给他的行动跟的眼光跟感动就化成行动。有时他们会邀请牧师跟他一起祷告，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来帮助往前走这样的路，可是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要站在台前跟大家分享。牧师知道你们的心，看到你们也这样做，但在宣道年会当中，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为的是好像宣道年会的主题一个小人物的狂想曲，他看待自己不像保罗或是刚刚那些宣教师那么伟大，可是他们就是一个一个这样的人，但我相信我们会被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会被他们如何在难处里面继续坚持所感动，也会被他们的眼光，那个上帝放在他们的眼光，那个看不见属天的眼光， 会帮助我们也开启我们的一些眼光，透过他们好像一扇窗，我们可以看见，而因此这样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领受那样的眼光，成为他们的支持者，成为他们的拉拉队，成为他们的带导者，甚至我们也聊了起卷起袖子跟他们一起来参与在这当中。所以牧师要邀请我们大家在今天的默想跟行动里面，对刚刚保罗跟其他的宣教近代的宣教师所写的，哪些是你最有感动的，我们可以思想，也可以把那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去思想，那我怎么样看待我现在的生命。而第二个部分，你可愿意接受邀请跟鼓励，等一下就去报名，也期待在那个活动的当中，上帝透过这个活动对你的生命处境有进一步的开启。这一次今年的小人物狂想曲的宣道年会是属于你也属于我的，透过那个宣道年会，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他可以做，原来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他可以做，那我呢，诶，我好像也可以再多做些什么。原来宣教真的是一种生活的眼光跟时间感。牧师邀请我们大家给自己一下机会，将这个礼拜六下午到晚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这里来共享这难得的盛宴。或许对我们当中一些长辈而言，你会觉得说啊，这些是年轻人才去做宣教，可是你们的出席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用一种欣赏的眼光跟用感谢神的眼光来看，上帝在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当中，在现在原来在和平教会里兴起了这一些有上帝的热情跟感动化成行动的年轻人，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为这些年轻人的热情来加油。我们的出席是给他们极大的恩典跟祝福。我相信在这个礼拜六，当我们以后回想2016年的日子过得好快哦，可是在六月有一个特别的礼拜六的下午到晚上，我们听到一些让我们的心感动的事情，有一些的小人物他们成为一个一个小小的油灯，被上帝的宝贝福音的恩典所点燃，我们一起在那里一起经历一个难忘的周末。谁晓得再来我跟你，我们可以跨出一个怎么样宣教的道路。愿神祝福保守，等下去报名，我们相约礼拜六下午见。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成为你的儿女，也谢谢你让我们往前看的时候，看见许多宣教的前辈，他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怎么样有从你的眼光来看这有限的生命。父神，我们为着这献上感谢，也求你为我们的心来说话，保守带领，主，我们感谢你在和平教会继续有一群一群的人愿意来回应你的呼召，求主也你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光，也使用我们。父神，也求你为着我们当中，特别是在生命中遇到难处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但主也求你保守带领，开启我们的眼光，以至于我们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父神，求你帮助我们，用你大能的能力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耶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谢谢主，求你带领也保守带领我们，再来这个礼拜能够常常经历这份的生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